今天要讲的是雅各书这个课程的第三讲，接下去要讲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信息。
雅各书第一章，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雅各书写给谁呢？他是收信人，根据第一章第一节那边讲到，是写给散住十二支派之人。一般大概都同意哈，这里指的是散居在耶路撒冷以外的犹太基督徒。早期教会的信徒当中，基本上都是由犹太人所组成的。而最早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记载，是使徒彼得向哥尼流还有跟他在一起的人布道。雅各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是写在于这个事情发生之前。那么初代教会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因为受到逼迫而四散，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还有十一章十九节都提到了。而雅各呢，当然就是针对这些四散各处的这犹太基督徒的群体而写的。而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在第二章第一节那边说，是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这些散居各处的犹太基督徒，多数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敬拜，他们看到了圣灵浇灌的这个奇特的景象，而且呢也听到彼得所传讲的信息，并且相信了。接着他们就在耶路撒冷接受造就，接受装备，然后呢他们就把基督救恩的信仰核心带回到他们侨居的地方。那个信仰的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耶稣是弥赛亚，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他复活了，而且升天了。那么因为尸体反殉道之后而四散的犹太基督徒呢，可能比那些只是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敬拜然后回到他们自己侨居地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所明白的真理还更多。可是就是连尸体反殉道之后四散的犹太基督徒，他们传福音的对象主要还是在针对各地的犹太人，所以散居各地的犹太信徒，他们同时又是各地会堂里的一员， 而雅各所关切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当然散住十二支派之人呢，从广义来讲也可以指的是散居世界各角落的基督徒。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就有格外的意义。雅各他大概是殉道于主后62年到66年之间，所以雅各书呢一定是写在这个时间之前。圣经其实并没有记载雅各殉道的事情，但是有几个不同的说法讲到他是如何死的。像根据犹太史家约瑟夫的叙述，讲到说在罗马总督菲斯都去世之后，继任的总督叫做阿尔比努还没有来到之前呢，当时的大祭司叫做 Ananus 就趁机召开了一次犹太人的公会，提讯了雅各，指控他还有教会当中其他的领袖违反律法，而且判他死刑，接着就叫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一种的记载。另外一种的记录呢，是根据早期罗马教会的领袖格里勉的说法，说雅各是被人从圣殿顶上丢了下去，然后被一个漂布的工人呢用棍棒把他打死的。那么据称雅各也是被埋葬在圣殿旁边他死去的那个地方。那么不论雅各是如何殉道的，我们都必须承认他在早期的教会当中是一位举足轻重的领袖，他关切羊群属灵的需要，而且尽心竭力于他牧羊的职责，并且他还关心到耶路撒冷以外的信徒，这封信就是写给他们的。那也有很多的证据显示，这本书是新约各卷书信当中最早完成的著作，约成书于主后大概45年到48年之间。为什么呢？因为写作年代那么早哈，主要是在于说这卷书呢完全没有提到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那个主题呢是比较后期的书信所关切的问题，也是特色之一。除了提到主耶稣之外呢，这本书可以说完全没有讨论到任何神学的议题哈。另外在雅各书里面他用了教会一词 Ecclesia 在第5章的14节，另外雅各也用了会堂第2章第2节 Synagogue 第2章第2节，而且也提到了像长老啦师父啦这些职分这些都是早期会堂当中就是犹太人犹太教敬拜的这个地点标准的组织架构。还有雅各书完全没有提到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所关切的议题，也就是说教会应该如何对待那些非犹太基督徒的事情。耶路撒冷大会呢是召开于主后49年，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5章，所以看来雅各书写成的时候耶路撒冷会议应该是还没有发生。换句话说雅各书不太可能写于主后50年代，当然更不可能写于更晚的年代了。主的兄弟雅各一直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直到他殉道为止，因此可以很合理的推论说这卷书是在耶路撒冷写成的。雅各书的大纲可以分成6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呢就是问安，只有第1章第1节了，是最短的。第二个大段落呢讲到试炼跟试探，这是第1章第2节到第18节。第1章的第2节到12节讲的是胜过试炼，然后第1章的13节到第18节讲到的是试探的来源第3大段落呢是讲到遵行上帝的话语，这是从第1章的19节到第2章的26节，其中也可以分成4个小的段落。第一个小段呢就是谈到如何处理怒气的问题，这是第1章的19节到20节。接下去第1章的21节到27节呢是谈到行道的实践，雅各很清楚的讲到不要单单听到还要行道。第3小部分呢就是谈到这个偏心待人跟上帝的律法这是第2章的1节到13节。第2章14节到26节讲到的是使人得救的信心，这当然跟面对上帝的话语必须加以遵行有很密切的关联。 第四大段落呢是讲到教会内部的纷争啊，这是从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十二节所讨论的内容。雅各提到了五方面，第一个是讲到不驯服的舌头，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此，教会似乎也不能够避免，这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面对的功课。舌头哈，你如果不能够勒住它，话语常常成为教会纷争的一个关键因素。第二个题目就是谈到真智慧带来和睦，我们真的很需要在教会当中有那一个领受从上头来智慧的人，以至于能够谨慎我们的言辞，能够勒住我们的舌头，而能够带来真正的和睦。这是从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所讲的。接下去呢，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私欲呢是纷争的根源啊，你们讲到征战斗殴啦哈，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自己的宴乐当中等等，这个都是私欲在牵动。接下去呢，雅各讲的是悔改的呼吁，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十节。接下去第四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是讲到境界批评论断啊，这些都是针对教会内部的纷争而带出的教导教训。第五大段落是讲到基督徒的世界观啊，第四章十三节到第五章的十一节，那也可以分三个小点来看。第一个呢，讲到正视人生的无常与限制啊，其实人生是无常的。人其实是受很多限制的，我们必须要正面的来看这个事情，我们要承认，然后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其中知道我们所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接下去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警告那些不义的有钱人啊，不义的富人，为富不仁是可怕的事情，圣经所强调的是那些为富不义啊，是更可怕的。然后第三大段落讲到这个忍耐等候主的再来，这是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圣经一贯的思想是讲到我们是这个寄居的日子，而基督徒生活当中哈，遵行神旨意神命令，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讲到等候主的再来啊。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并非常常会想到，但这是不是我们里面的价值观，是不是我们这个警醒敬畏神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呢？值得我们深思哈。那么最后一个大段落呢，就是第六大段讲到末了的劝勉，这是从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节啊，其中包含三部分。第一个是讲到不可起誓发誓的问题，第五章第十二节啊，接着讲到这个祷告跟医治的问题啊，五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啊，抹油的祷告。最后呢，讲到努力的挽回那些离道者啊，那些软弱的、退后的、背离真道的，我们要挽回他们。这是第五章十九节到二十节。那我们很快的就来看一下这个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信息。从第二节开始讲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到了第十二节呢，雅各又说，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这边讲到试炼也讲到试探，请问试炼跟试探是两回事呢，还是同一回事？雅各书这边的用词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第二节那边的试炼跟十二节那边的试探在希腊文里面其实是同一个字。那我们中文为什么一个翻成试炼一个翻成试探呢？ 很显然我们的中文翻译的时候常常是为了要传达出不一样的意思而做了这个不同用语的翻译哈。那我们就稍微来探讨一下啊，这个试炼跟试探有没有什么相同的地方跟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其实是同一个字，而且呢在基督徒的这个人生经验当中，有可能同一件事情它既是试炼又是试探，但是试炼跟试探也有差别，有很明显的差别。试炼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翻成考验哈，那么试探呢可以把它翻成诱惑哈。那么试炼或是考验呢，它的来源是从神而来，而试探呢或是诱惑呢，它的来源是撒旦。但是雅各书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来源，人的私欲。神不试探人，人的私欲会叫人受试探。试探呢跟试炼也有目的上的差别，考验或是试炼呢目的是在于要我们生出忍耐，要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总括来说就是要成就上帝的工作，神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神有一个很大的宝贵的心意，就是要让他的工作他的旨意得以成全。而试探呢或者说诱惑呢，当然不仅是从私欲跟撒旦而来，是要破坏上帝的计划，叫人远离神，而且败坏人的信心哈。而且你会发现哈，试炼跟这个试探哈，好像它都有一个核心的对象，那个就是人的信心。而信心其实主要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而这两者呢也有结果上的不同。试炼，神如果许可的话，或者说神直接的来考验我们的信心，是要叫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纯一，更加坚定的依靠神。难怪雅各要用这个亚伯兰献以撒的事情哈，那是一个信心的考验，非常明显。亚伯拉罕为什么能够胜过？因为他的眼目的确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不会落空，甚至呢似乎他是认为说没关系，他就算是真的把他给杀了献祭哈，神会叫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今天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些思想啊实在是有点古旧古老，而且呢似乎很残酷哈。这个我们在讲到那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做一点的讨论哈。但是很明显的，这个试炼或者说信心的考验是要教我们来更深的坚定依靠神，而且各位坚定的依靠神只有一个秘诀，一个途径，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话语的可靠。至于试探跟诱惑呢，或者说结果是要叫人跌倒，叫人陷入罪跟死的当中。人如果要靠自己哈，或者说他的眼目不是定睛在那为他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身上，抓住的不是上帝的应许的话，其实人不可能在这个当中得胜的。得胜的秘诀呢，当然试炼跟试探也有差别哈。试炼呢，得胜秘诀是在于说求智慧跟喜乐的心哈，跟雅各在这一段所传达的有很密切的关联。如果我们说试探或是诱惑的话，胜过的秘诀当然就是致死老我，抵挡魔鬼哈，这些是关键。各位，我们刚刚已经提了哈，在圣经当中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个字，虽然试探和试炼的来源动机结果并不相同，可是呢试探的存在是可以达到神试炼人的目的哈。人既有抉择的能力，就代表人在试炼当中有得胜但也有失败的可能，关键是在于我们是否依靠神。在基督徒的一生当中，神会让我们面对考试，要显明我们内心的光景，我们对于神的信心和顺服的程度，这些都是我们在面对这个信心考验的时候所要成就的。那么神试验我们的目的哈，就是要叫我们经历他话语的信实，经历他恩典的宝贵，也要增强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走。如果试验跟考验对我们有益的话，那主祷文里面主耶稣好像还要我们祷告一件事情，叫做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当然如果我们从这句话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来看的话，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哈，如果把它翻成不要叫我们落入试探，应该会更贴切一点，更好一点。试探恐怕是很难不碰到，但是不要落入试探哈，却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祷告，也是我们应该警醒的部分。 如果考验试验对我们来讲是有益的，在信心的成长上有益，那为什么主耶稣还要我们祷告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呢？主要是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我们稍微讲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因为上帝为了人的益处所安排的这种信心的考验，有不少的时候会被撒旦用来叫我们落入陷阱，破坏我们的信心哈。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地方，因为魔鬼是不断伺机要破坏我们的信心，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叫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仇敌是谁。其实我们的仇敌是魔鬼，我们的仇敌不是我们四周的人，这是我们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一个清楚的辨认。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考验哈，通常都不是什么好玩的，绝对不是儿戏了哈。因此呢，我们也不能够等闲视之了。如果我们曾经身历其境的话，我们就知道在信心的考验当中，随之而来的困惑跟艰难常常是我们急于要脱身的。你想想看，一场死亡的车祸，完全没有预期的癌症，有谁喜欢？发生在别人身上可能还不是那么难，但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预备好，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太知道怎么去面对。像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绝对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经验。主耶稣面对十字架也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是何其的痛苦跟惊恐，他的祷告是，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在面对这些信心考验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态度。当然最后就是，我们越认识自己就越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愚昧、无知，甚至很多的时候刚硬。而且呢，我们也会知道撒旦其实是试探人的高手，不论是你的优点、你的缺点、你的长处、你的短处，他都可以切入啊。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没事，却不自觉的会陷入试探，真的会苦不堪言。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提醒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必须要谨慎，免得跌倒。我们还要引到另外一个主题，也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求智慧。在胜过试炼或是面对考验的时候，我们得胜的秘诀是在于求智慧还有喜乐的心。这个就牵涉到我们圣经里面所讲到的，就是雅各书第一章哈第五节开始那边的信息，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又不赐自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圣经应许神是乐意赐智慧的。旧约里面呢所谈的智慧是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可见这个属天的智慧哈，人生当中真正的智慧是从认识神开始的，而且那个智慧是从上头来的。所以雅各书跟这个当然也是呼应咯。我们如果在百般的试炼中，在患难的当中，我们其实是可以求那使我们得胜的智慧。雅各在这边特别强调，祷告的时候求的时候要专一的求，要有信心，要知道我们所求的既然是从神而来，按着他的应许而求，主就必会赐给我们。要凭着信心哈，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破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路上都没有定见哈，就是这样子。真智慧的榜样到底是谁？那当然在旧约里面我们通常都会提到所罗门啊，所罗门在即位的时候应该还蛮年轻的，在面对重大的这个责任哈，治理全国百姓，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使命。他知道他自己的能力有限啊，所以在基遍献祭的时候，神在夜间向他显现，然后问他说，你要什么你求我给你。所罗门求智慧， 神非常喜悦这样的祷告，所以就赐给所罗门智慧，不仅赐他智慧，所罗门所没有求的神也赐给他啊，赐给他财富，赐给他长寿啊，等等等等。那我们看见神是非常信实的。新约里面呢，当然那智慧的真正的关键就在于主耶稣了。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智慧乃是因为他真认识父上帝，他是父的爱子，他常常来亲近天父上帝，向他祷告。所以主耶稣知道怎么去面对各样的光景跟状况。主耶稣当然也是最标准的因材施教，他面对群众的时候，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他知道要教导他们什么，按照他们的需要，按着情境就切入真理的这个议题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实在是真有智慧，连被人劫难说到底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他请人拿一个钱来，然后说上面的像是谁，该杀的像，主耶稣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上帝的物归给上帝。这样子的智慧啊，我们如何领受呢？大概就只能够像主耶稣一样的来亲近神，让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让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不同的情境。不过当然圣经也应许说神会赐给我们口才跟智慧啊，这是路加福音21:15所说的。特别是在持守信仰的事上，如果我们面对挑战劫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需要口才跟智慧。而有智慧的人呢，才能够看出事物的真意跟价值哈。对基督徒而言，不仅是这个熟悉跟这个明白圣经而已，更是在于说合宜的去运用上帝的话语，去了解人生，而且带出合神心意的行动。那么知识跟智慧两者之间当然有密切的关系哈。知识是什么？知识就是对于客观的这个事物呢，有一个完整的全面性的了解，这个是知识哈。那么智慧呢，就是对这些充分的知识做合一的运用，那个才是智慧。两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真理的知识上能够不断的装备。那我们更求的是他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哈，让我们可以合一的去运用这些。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雅各书第一章的信息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因为你是不试探人的，你也不会被恶试探，但是人受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因为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求主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在面对我们私欲的事上，主啊，能够学习致死老我，并且愿意在一切信心的考验当中定睛仰望那为我们信心成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引导我们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好叫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跨身，继续的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